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已经是2022年的12月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赞美小组跟成功团契唱的都是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的这样子的一些诗歌。而我们记得刚刚过去，其实刚刚过去那个长周末是感恩节，然后在感恩节，每年的感恩节在商家的推动底下，其实都成了购物的节日。然后星期五呢，就被称为黑色星期五。那从前呢，疫情之前，我们在礼拜四，通常晚上吃过了火鸡餐之后，差不多就要出发到商店去排队，等他们午夜开门。然后上 Walmart 上 Best Buy 都是一条又一条的长队，进去商店以后要排队，买了东西以后要付款，同样也是要排队。很多人回家以后呢，其实都已经是凌晨三点钟四点钟左右，甚至有些人到了天亮。不过两年我应该说三年了，疫情爆发了以后，然后在过去的时间大家都上网订货，看看谁的手比较快买到特价的商品。然后虽然说今年的经济好像是慢下来了，有不少大公司都裁员，可是大家仍然是买买买。然后按照 CNBC 的统计，今年全美国黑色星期五的营业额比去年还要高，达到破纪录的91。然后跟着礼拜一 Cyber Monday， 然后就是专卖跟电子产品相关的商品，然后更达到了113亿的这样子的历史新高。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也是在这个过去那个周末凑热闹上网去买东西，有没有？大家很安静，不敢举手是吧？不好意思，没有啊，其实买东西是应该的。那我们说啊，买买买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带动底下，其实今年呢，其实也是有点让人觉得有点迷惑的。美国的经济到底是景气还是不景气啊？是应该是什么？不景气是吧？不然的话，那个记录可能会更高。不过我们不是在这里谈经济，要看经济的话，自己看报章，或者是看那些视频哈。然后我来是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所买的。思想一下，我们所买的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最需要的呢？然后在圣经里头，我们其实有点出人意外，我们会发现主耶稣他亲自呼召一个教会的人去买东西，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然后是哪一个教会呢？买的又是什么呢？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那个是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2节。当然我们今天用的是比较最新的中文日本，是有环球圣经日本。我想用起印的方法来读，我想请弟兄们先读一节，然后姐妹们跟着来读另外一节，我们轮流来读哈。最后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其实就是22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清楚吧？好，我们开始，请弟兄。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要写，那位阿们，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神所造万物的根源，这样说。这样，既然你是温吞水，不热也不冷， 我很快就要把你从我口中呕吐出去。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使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免得你赤身暴露羞处，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
凡是我所爱的，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并要悔改。
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家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吃饭。
得胜的，我要赐他与我同坐的宝座，就像我也得胜，与我同坐的宝座。
一起来，有耳的就要听圣灵上众教会说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在圣经当中留给我们当听的话语。我们深愿你的灵今天再次运行在我们当中，请你亲自感动人心，使得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把这一段分享你圣经话语的时间仰望交在你手中，恳求你的恩典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提到了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它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老底家的西边有一个大城市叫做以弗所，从以弗所往东去到叙利亚或者是中东地区的话，如果你不想走海路，在当时来说，如果你不想走海路坐船从陆地上头走的话，你就一定会经过老底家。在老底家的城外，它其实 有两个水源，有烈泉也有冷泉，两处的水源汇集到一起流到老底家的时候就成了温的水。然后另外老底家这个地方呢，它盛产羊毛，所以纺织业非常的发达。那当我们听到羊毛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很多时候就觉得那个一定是白的，可是其实不然，他们生产的羊毛呢是紫黑色的，所以制成的羊毛外衣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在小亚细亚地区卖得很好。老底家还有一样，就是他的医药特别的发达，他们研发生产出来的药主要有两样，一样是给耳朵的，一个是给眼睛的。那当我们记住老底家这个地方的特点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后面当主耶稣提到到老底家教会说的话，然后我们就感觉到更有针对性了。然后不过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其实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然后我们的主耶稣他说，我知道你所做的事，你既不冷也不热，我恨不得你或冷或热。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子说呢？主说我知道你所做的事，那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只是听听他们怎么说而已，他乃是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主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的嘴巴说我们都爱主都爱弟兄姐妹，那都是嘴巴说的，我们的行动有没有反映出我们所说的呢？我们基督徒都是要学习做一个诚实的人，我嘴巴所说的是我心中所想的，也在我的行动当中表现出来。我们的主没有批评老底家教会拜偶像犯奸淫，好像主对别扎摩教会所说的， 也没有批评他们，让假教师在他们中间教导，上对推拉教会说的。他只批评老底家教会信徒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既不冷也不热。有时候我们听到不冷不热，马上就会想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就是那个教会一定是很冷淡，没有生气，没有活力。其实老底家教会却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主耶稣说恨不得你化冷化热这句话了。那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过，在老底家城外有热泉跟冷泉，汇流到老底家就成了不冷不热的温水。可是离开老底家东面大概6英里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城，如果我们看那个地图你就会知道，有一个城叫做希拉波里。我们对这个城可能稍微名称可能稍微陌生一点，在那个城稍微南一点有一个城叫大概离开老底家大概10英里的地方，我们可能听起来比较熟悉的哥罗西啊，因为我们的圣经里头有哥罗西书啊，保罗写给那个地方教会的。流到老底家那里去的热泉跟冷泉也分别流到这两个地方。热泉流进去的是希拉波里，冷泉流进去的是哥罗西，也仍然流进去的时候仍然是冷的。希拉波里的热泉水可以做什么？就是我们平常说我们进温泉啊，虽然是温泉，可是那个水不是温的，是热的，可以疗养，可以治病。哥罗西的冷泉水呢，可以喝，可以解渴。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水呢，是既不能治病，又不能喝，喝了以后会呕吐。为什么？因为硫磺、碳酸钙的味道实在太重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我恨不得你化冷化热，冷的话好像冷泉水一样，可以 解渴，帮助人能够解决对生命追求的渴望，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热的呢，就像热泉水一样，可以疗伤，可以让内心受伤的人得到疗愈，度过生命当中的低谷，在基督里成长。所以这个就说明了教会存在的意义。第一，是帮助那些已经信主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然后第二，就是要关怀帮助在生命低谷当中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成长。如果没有这两样，我们的嘴巴说的信仰真理再真也好，搞的活动参加者越多再多，那也只能够好像是一个修道院，或者是说联谊会，可是绝不是主的教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基督之家第一家到底是冷的还是热的呢？还是不冷不热的呢？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劝你买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使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免得你赤身暴露羞处，买眼药摸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要买就意味着要付代价，不一定是钱，可能是时间精力。原文在这句话当中其实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买。要买三样东西，就是火炼的金子、 白色的衣服，治眼睛的药。我们中文翻出来有三个买字，按照我们中文的习惯，其实就是强调要赶快去买。不过要记住，不是只买一样或者是两样，而是要买三样。好，要买要付代价。在哪里买呢？主耶稣说上我，上主耶稣买。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位卖东西的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十四节他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要写那位阿们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神所造万物的根源，这样说。那说到阿们，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很多，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什么？阿们。他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原文其实是希伯来文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讲希伯来文，同意吗？你起码会讲一句是什么？阿们。在福音书里头啊，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看到耶稣说，耶稣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实在的这句话其实就是阿们。然后如果我们用同样的翻译，我们就说我阿们的告诉你们。所以很多人就说圣经里头都是什么你们我们他们跟阿们。所以阿们就是真实的实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旧约当中，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和合本跟新译本其实都按照它的意思翻译出来是真实的神。在环球圣经日本这时写的是阿门之神，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他不是虚谎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说，他在卖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说，好像我们平常听到的什么路过走过不要错过，有没有这样子？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他所说的，他说我们需要，那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他不但是阿们的神，他还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所谓忠信，就是忠心诚信，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见证人。那见证什么呢？见证父神。然后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里头说得很好，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那位本身是神在父怀里的独一爱子把神彰显出来。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唯有认识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神的话语成为人的形状的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那不光是这样子，他还是神造万物的根源。所以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很强调，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万有都是为他而造，还有万有都靠他维系。用我们人非常有限的观念跟表达，其实就是说一切都是基督的意念当中所设计的，都是他亲手做的，也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而造的，而也只有靠着他的维护，一切才能够存在。而我们人作为万有当中的其中之一，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所以他叫我们买金子、买白衣、买眼药，我们就要向他买。更何况他是这样子说，他说凡是我所爱的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并要悔改。什么叫热心？所以主动积极。什么叫悔改？ 就是后悔改过，从此不再犯，这才叫悔改。那他为什么叫我们向他买这些呢？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那首先买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看，火炼的金子。老底家人很为他们所拥有的而自豪，所以他们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然后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是发了财，紫黑色的羊毛很受欢迎，眼药也是风行整个地区，卖得很好，所有的人都需要他们的产品，他们值得骄傲。那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硅谷湾区这个地方，相对于世界各地其他的地方，其实我们生活在这里，物质是丰富的，可是这些丰富是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呢？然后刚刚过去的11月份 Twitter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还有 Cisco 还有 Salesforce 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公司一波接着一波的在裁员。路加福音12章其实就记载了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耶稣讲什么呢？他说一个财主田产大丰收，就自己在想，糟糕，怎么办呢？我都没地方放粮食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快乐的难题哦。他说啊，我要拆掉我的仓库，建更大的，来储藏我的一切。然后又很开心的对自己说，他说太好了，有那么多钱，我只要吃喝玩乐就好了。可是神却对他说，傻瓜，今天晚上你就没命了。你在忙些什么呢？耶稣批评这一位财主为只懂得为自己赚钱存钱，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呢？老底家人要向基督买火炼的金子，金子表示各种属灵的财富，包括我们的信心、爱心跟盼望。可是在这里特别指到神的话像金炼的过的黄金一样那么宝贵。换句话说，买火炼的金子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头下功夫，在神的真道上有所追求，要读经，要祷告。真正使得人富足的是神的话语，没有别的。有神的话语在心里头，你就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真正的富足不是存款很多，股票很多，因为钱放在银行里头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股市呢，股票的指数会上去也会下来。真正的富足是神的话语很丰富，不但自己的生命有长进，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一同来成长。可是火炼的金子是要上基督买的，用什么来买啊？我们还有什么能够去买呢？我们需要用有品质、有精神、有体力、不受打扰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假如我们晚上很累了，躺在床上，我随便看看吧。出去的时候开车，一边开车，反正塞车，我一边听吧。可不可以呢？如果我们只是看看听听一般的属灵书看，那还行。如果看的听的是圣经，那当然，仍然是比没有的好。可是不够。因为看了听了却没有好好的思想，没有默想神的话语，没有用祷告作为回应。你想一想，当我们开车，我们听了圣经，我们有感动，马上做一个祷告回应的时候，你能怎样祷告？ 我们能够怎样祷告？我们的眼睛能够闭起来吗？哎，大家都不说话，所以你们是怎么样祷告的？如果你开车祷告的时候，你的眼睛仍然是张开了，你千万不要闭起眼睛来祷告，我警告你们。如果你闭起眼睛开车的时候闭起眼睛来祷告的话，千万不要是说我说的，那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我们必须要张开眼睛，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100%的进入神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是作为圣经的回应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 quality time， 有品质的时间，分别出来的时间，我们不是马上就要睡着的那个时间，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亲近我们的主。老底家人是贫穷的，要向基督买火炼的金子，而我们呢，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呢？是要去买还是已经拥有火炼的金子呢？除了火炼的金子，老底家人还需要买白衣穿上。那白衣当然不是白色的衣服，我看到很多人都穿白色衣服，特别是蓝的白色衣服。我们的衣服不管怎么样其实都不够白，真正的白衣是要白到要放光的，就好像马太福音17章里头记载了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那他的脸就好像太阳一样的照耀，而衣服是怎样洁白如光，这个就是基督的白衣。那既然有白衣，当然是有 不那么白的。我小时候学校其实要求穿那个校服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学校会不会要求，我的学校是要求白色的衬衫，蓝色的长裤。然后所以呢，每到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呢就会为我预备一件新的白衬衫。那因为经过一整年穿了以后，每天穿不断洗，经常洗的结果呢，就是衣服的袖子，特别是这个地方会破的。然后还有衣领、衣袖会怎么样？会变黄的。再怎么漂白，也都不如原来的样子。那当然，圣经里头的白衣不是指这样子的白，而是指着基督的公义。跟白衣相对的，不是衣服变黄了、变黑了。而是变污秽了、残破了。怎么会污秽残破的呢？那就是当然是我们的旧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提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熟，在提到了那些事情，各样的不义、贪心、嫉妒、傲慢、自吹自擂、忤逆父母、冷酷无情、心无怜悯。那么我们注意哦，保罗所说的那些问题其实不是非基督徒才会有的，基督徒其实也会这样子。污秽残破的衣服不能够遮盖我们的身体，不是这里露出来就是哪里盖不住。公开的侧身而行，在人前侧身而行，就是羞耻羞辱的象征。老底家人要摆脱这种羞辱，就要向基督买白衣穿上。用什么来买？我们再说用什么来买，其实就是自我的骄傲、自我的坚持。他们需要放弃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而是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当我们借着信心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就站在义的位置上头。而当我们把基督的义在生活当中行出来，才是真正穿上了基督的白衣，彰显出基督的荣耀，使得人看到了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除了火炼的金子、洁白的衣袍，老底家人还需要向主买眼药。为什么要用眼药？ 当然是眼睛出问题，眼睛出问题就看不清，分辨不了。更严重的是把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那我不知道你们的眼睛会不会有问题，我希望都没问题。我的眼睛其实出过蛮严重的事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还不到三十，那时候大概二十八岁。我住在洛杉矶，礼拜六没事干，我喜欢看书，我就在家里看书。突然之间，我的右眼觉得有点东西，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理，我那时候很笨，就是揉一下，还是感觉到有东西，然后再揉，不得了，剧痛起来，然后赶紧跑到医院去看急诊，然后那个护士就用一些心理盐水帮我洗那个眼睛，然后之后还是痛，到了医生来看的时候，他就确定了，是我的右眼的角膜，眼角膜破了。然后就给我马上动一个小手术缝起来，然后就开了眼药水就回家了。本来以为没事，没想到过两天又痛起来。原来角膜破的那个地方啊，他手术缝得不够好，那不是不好啊，而是不够好，又裂开了。然后最后找了一个台湾来的医生，他的手可能比较巧一点，比较灵巧，才补好。那如果检查的话，我现在右眼那个眼角膜还有一个小点，所以大概我是捐不了眼角膜出去给人家的。前后差不多一个月，当然我的右眼就用纱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左眼没事啊，不是还是可以看到吗？可是我告诉你大家，如果你绑起一个眼睛的话，另外一个眼睛很自然就会盖起来，很自然就会合起来。好不容易到解掉纱布的那一天，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重见光明。身体上的眼睛出问题，我们就看不见物质世界的环境跟事物。主耶稣叫老底家人向他买眼药，治的当然不是身体上的眼睛，而是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出问题，就看不清楚属灵的事情，不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需要圣灵保惠师的光照。圣灵带领我们，就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出我们的过错。信主的人其实都有圣灵的同在，不过我们常常会太忙了，我们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忽略了圣灵的提醒，以至于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练习，要有默想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以心灵静看神的作为，静听主的声音，而顺从圣灵的带领。好了，买了，什么时候可以买呢？我的主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他说的就是现在，现在主就在你的门心门外面在敲门，等候着你的回应。有没有听到敲门？听到敲门了吗？我们的主正在敲你的心门，然后我们要怎么回应？开门。只要我们开门，他就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吃饭，也就是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们人很多时候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开门了，开门了，耶稣进来了，坐在我们的客厅，可是往往我们会有一个小房间把它关起来，那个小房间里头放满了我们所珍爱的东西，好像是财富，好像是回忆，好像是我们的情感。我们把大门给耶稣进来了，可是我们那个小房间我们却把它锁起来，关锁起来了。可是耶稣说，让我进来，他不是要在客厅里面当客人，而是我们心里头，我们的房子的大大小小每一个角落，他都要清除干净。我们断不了、舍不了、离不了的，他来帮助我们做断舍离。 只要我们放手，只要我们 let go， 买了金子，买了白衣，买了眼药，那又怎样？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与我同坐宝座，就像我已经得胜，跟我父同坐他的宝座一样。坐在一起吃饭是建立起亲密关系，一同坐宝座是分享他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他经过了十字架的道路，已经从死里复活，父神把他升为至高，跟他同坐宝座，治理万有，同得荣耀。而当我们联合跟我们成为跟主耶稣联合起来，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也能够跟他同坐宝座，分享他的荣耀。这个是主的应许，是我们的意象，是在永恒当中灵里头的看见。我们的主借着约翰的记录，劝勉老底嘉教会的信徒，要买火炼的金子，买洁白的衣裳，买治眼的药膏。他今天其实也在乎劝勉我们，要听从他的话，活出好行为，顺从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们，听从主的话，活出好行为，顺从圣灵的带领。有耳的就要听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主，我们感谢你，谢你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是的，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我们付出我们全人作为代价，来买火炼的金子，来买洁白的衣裳，来买治我们眼睛的药。主，圣愿你亲自的帮助我们，使得我们从你的话语有领受了，也能够活出来。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